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欢迎你，哦主，再从你天上，哦主啊，降下你自己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来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的耳，也高抹我们的眼，主，能够读你的话语，再次看见你话语的宝贵，让我们认识到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不但是认识你，主，我们愿意抓住你，主，我们也愿意在这一个生活环境里面，主啊，能够抓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能够捆绑关闭那阴间的门户，主，我们谢谢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14章一直到16章。那我们在今天早上要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会特别会讲到天国的权柄，换句话说，我们会讲到神的权柄，会讲到耶稣的权柄。那么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先一起哈，先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从第15节，我们一起来看哈，15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翻到圣经的话，我们就先一起读一次，好不好？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6章15节到19节，我们一同来念。来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哈利路亚，好不好？我再请那个赵国人帮我们再大声的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呀。阿们。哈利路亚。那今天早上我们先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世界上，在他的侍奉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耶稣要问这些门徒的。我相信这也是主耶稣今天要问你跟问我的一句话语，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30岁的时候出来做福音的工作，传天国的福音。当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一共其实当离耶稣上十字架的道路那个传道时间是非常的短，大概一共只有3年半的时间。那么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快要进入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其实这是一段耶稣已经是在他侍奉当中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也是最后一次快要要在逾越节的时候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所以这是在这一个比较后面的一个阶段里面。那么因此呢，门徒们在上2个礼拜我们都看见门徒们已经跟主耶稣有一段的时间在一起，他们已经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已经听见过主耶稣基督许多的教导。那么今天主在这里问门徒一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到底是谁？你们说我到底是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耶稣到底是谁。因此在马太福音14章一直到16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好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在那里向我们来表明出来耶稣是谁。那么因此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看见耶稣是谁。因为今天你我若是我们真知道耶稣是谁，或者可以说我们不但知道耶稣是谁，而且我知道耶稣跟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领取那一个耶稣是谁 谁领取那一个耶稣身上的权柄。哈利路亚，让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头来看，当耶稣在这里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是谁吗？我们先翻到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的分封的王希律王，哈，圣经上十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希律对耶稣来说，耶稣是谁？希律认识耶稣吗？希律对耶稣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有什么的样子的想法？那我们当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时分封的王听见耶稣的名声，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希律是听见耶稣的名声。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的里面有一个回应。那么希律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希律对主耶稣的一个认识，他以为耶稣是谁呢？是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要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施洗约翰其实他是被谁所杀的呢？就是被这个希律王所杀的。施洗约翰在被杀的时候，因为他指出来了一个希律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那么当时约翰去责备这个希律王，所以呢，希律王里面就对他怎么说呢？希律王对这个约翰可以说心里又有气愤，然后又有惧怕哈。弟兄姊妹，我要顺便在这里提哈，当今天我们一个神的仆人，或者说今天一个属神的儿女哈，我们站在真理上面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敌人跟有罪的人，或者说那些有软弱的人，他就会什么？他心里面就会受到冲击，就会受到创击，他的里面就会害怕。换句话说，也可以说，今天一个有真理的人在你的身上，其实你就有权柄。所以呢，当你说话的时候，人就会害怕你。可是我要必须要在这里说，当这一个约翰把这个真理说出来，他在那里责备这个希律王的时候，希律王害怕，但是也带给他自己怎么样，好像去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希律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在有一次有一个 party 上面的时候，哇，那个希罗底的那个女儿就在那里跳舞哈。我们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希罗底的女儿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哇，希律太高兴了，他就随口就说一句话，就说，哇，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当时那个希罗底就去告诉他的女儿说，你就跟希律王说什么，要他的头哈，要他的头。那我也顺便从这里看见哈，希罗底他在他的女儿的身上有一个掌控的权，好，所以当他的女儿在那里跳舞很好，他说你可以要什么时候，哇，这个妈妈就有很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掌控的权在他女儿的身上，跟他说你去向这个希律要施洗约翰的头哈。那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这个施洗约翰就被杀，就被迫害。那么当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可以给我们看见，也就是也就是一个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前奏哈，就好像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前奏。那么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哈，我们看一下圣经，我们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啊，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耶稣要上十字架前的一个前奏呢？施洗约翰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事情，他已经被杀害了。我们就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啊，十七章我们一起看十二节。 耶稣在那里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十三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以利亚要来要复兴万事的时候，耶稣就告诉这些百姓们说，其实以利亚已经来了。以利亚是谁呢？以利亚门徒才明白过来，是指着施洗约翰来说的。那么因此施洗约翰的受害这件事情，耶稣就用施洗约翰受害的这件事情向门徒们也向当时的百姓们表明出来，这也表明了什么？人子也会要这样子的受害。所以这个是表明了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道路的这一个前奏。那我们思想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讲到说以利亚要来哈。有人说那是不是讲到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的头胎哈？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属主的儿女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哈。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不是讲那个什么讲头胎哈转换，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离开了旷野，他从旷野出来的时候，他来到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把他自己的悲伤放下来，耶稣把他自己的心里的那个面对十字架道路的那种沉重放下来，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甚至于马太福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还记载到，耶稣怜悯这些众人就医治他们的疾病。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也提到，耶稣怜悯这些众人就医治他们的疾病。当他看到这么多人在那个一大片的加利利海边那个旷野地方的时候，我们当然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就想到说这一段经文讲到说，当时在那边起码超过5000人，圣经上记载有5000人，是讲到那个男人的数目哈。那么有5000人在那里，起码有超过5000人在那个地方。主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那么当时耶稣就医病，就传讲上帝的信息。天就晚了，当天晚的时候门徒们来跟主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打散这些群众哈，让他们去买食物吃。当时主耶稣跟这些门徒们就提给他们一个挑战，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一个5饼2鱼的故事就喂饱了这5000的人，那么并且还装了12个篮子。那我想这段经文很熟悉，我就不多讲哈。但是我要讲到这后面，就是当这5000个人他们吃饱了吃饼了，他们吃饱的时候还装了12个篮子的时候，他们接下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认这个时候好像他们看见这个耶稣，他们以为这位耶稣是能够供应他们身体食物里面需要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对这个耶稣的认识是一个物质里面的供应者。那么他们就想到不但是一个物质的一个供应者，所以他们非常期待耶稣就能够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如果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那个看那个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在那里讲到这5饼2鱼的故事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天上的粮哈，耶稣基督是从上头来的粮，他能够他不只是要他是好像在地上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主耶稣更是那天上的粮，他用天上的玛拿来喂养我们，用他比喻他自己，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食物。我们也看见当这5饼2鱼的神迹在这些众人当中行出来的时候，众人不但
感受到他们很希望耶稣能够够成为他们的供应。我们也看到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强逼耶稣要做他们的君王。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人在心里的期待，对耶稣的一个认识，还是什么一个认识呢？还是地上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看见，地上一个国度里面所期待的，他们期待耶稣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君王。可是我们却看见耶稣知道这些人要拥护他做王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么在马太福，因此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希律王很期待他自己是这地上的君王，可是耶稣呢，他说我不是这地上的君王，我是那个从天上来的君王。我们看见这个五饼二鱼，好像让我们看见这些众人对耶稣的一个期待，跟对耶稣的一个认识，耶稣是谁。今天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到底是多少。我相信主不但是愿意让天上的粮食供应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在地上也能够领取那天上的一个粮食。但是你对主耶稣的认识，难道仅仅是在于那一个吃饱的这一个阶段吗？我就想到，难怪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那么魔鬼仇敌来到耶稣的面前，拿那个跟主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食物变为粮食。可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人活着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来过这世上每一天的生活。那我特别想要在最近这样子一个好像经济的风暴等等的里面，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担心，我们会担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食物怎么办，我们会担心我们的生活过不下去怎么办。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认识耶稣是谁，他愿意把天上的东西赏赐给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他都会怎么样，他都会供应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你看哈，天上的飞鸟，那个地上的草，天父都养活他们，都眷顾他们，何况什么呢？何况你我，岂不在神的眼中被更加的被看为宝贵吗？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更加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神的身上。那么我们也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再一次也看见另外一个对比哈。当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开始把他的在那里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所受到的拦阻，或者说主耶稣所受到的阻挡，好像就越来越加的厉害。那么因此当时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们看耶稣的生活，他们看耶稣生活的时候，跟看见耶稣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问一个问题哈，就开始讲到这个礼节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文士对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他们对耶稣，或者对这位耶稣所要带给他们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认识里面，是停留在遗传，是停留在礼仪的里面。难怪主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说啊，你们借着遗传就毁坏了神的诫命，你们透过这些遗传就不明白上帝的诫命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们注重的是这些外表的礼仪，但是却没有看见你心里面的真正的心是怎么样。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引用了以赛亚书上的一句话语说啊，你们的嘴唇是亲近我，可是你们的心却怎么样呢？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主耶稣在那里指出来这些法利赛人，指出来文士他们真正的一个问题，他们固守在遗传的礼仪的条例的里面，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不认识到这位神的宝贵，这位神的伟大，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要带给他们的 一个信心。所以他们在那里是讨论在外面的事情，可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是他们的理念。那么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众人的一个提醒哈，就是我们心中里面我们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经常有的时候也是注重的只是在外表的，但是我们的心却在那里远离主。比方说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才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看重那个外表呢，还是我们的心里面真正的能够体会这位主的心意？那我讲到这里，我就顺便提一下哈，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单身的牧区的一个情人节的晚会哈。那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情人节晚会的时候呢，来了不少的单身的朋友。那么有些人呢是没有信主的人，是那个慕道的朋友。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别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么昨天晚上大概有120多个人来参加这个单身的聚会哈。那我们在办这个单身聚会的时候，那我们中间有 drama 哈，我们有那个短剧哈，我们有团体彼此认识的活动。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还有我们还有舞蹈哈，我们有教土风舞，我们有教那个什么墨西哥的那个舞蹈哈，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舞会，所以大家都还非常的开心。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我就碰到就有人跑来跟我谈啊。那么跟我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哈，他说啊，你们教会比较自由哈，你们教会比较自由哈。他说你们哈，你们可以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他说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从别的教会来的哈。他说今天晚上我看到你们这样情况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都快要掉眼泪了。那他就提到说，他说因为在他的。我不晓得他哪一个教会，他说他也不要告诉我是哪一个教会，那我也感谢主，不知道最好哈。那么他就跟我提到，就是说，因为当他看到这样子状况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用教条，会用礼仪哈去论断别人。他说这样子话怎么样把福音传到那些不信主的人当中呢？哈，那所以他昨天晚上非常的感动。那我也在那里，就是听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哈，然后他也讲一点，他说刘师母哈，他说你也胆子很大哈。那在单身的聚会里面，我昨天的装扮都很单身哦。我昨天还特别穿那个情人节的衣服哈，装扮也很单身。他说你们还有在教会里面办舞会。他说如果在别的教会被人家可是骂死了哈。那反正他跟我谈了很多，我就在那里思想，我就觉得许多时候哈，我们属主的子民。可以这样讲哈，我们会有很多的框框，我们觉得教会里面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哈，但我们就把很多的时候把人就推在外面。其实今天我要讲，我昨天在那里在思想的时候哈，你说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教会不替我们这些年轻人办活动，他去哪里呀？他不是照样去外面哈，他去外面的时候都去一些不信主的地方，或者去一些去狂欢哈，或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更让我们心里面怎么样？让我们心里焦急。我们为什么不在教会里面哈，给这些年轻人有一个活动？你都看在眼里了嘛，你就知道他不会搞乱七八糟的事情哈，都在教会里面。那我也感谢主。那而且昨天晚上当我看这样子状况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几个慕道的朋友，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感动，他们也主动的问哈，怎么样能够参加小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的一扇门能够 够打开来。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求主来帮助。今天早上，我在那个服务台那个外面的时候，还有个人来跑来问我，他说：“刘师母，请问哈，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服事哈，一定要基督徒才可以服事？是不是一定要受过洗的人服事？”哦，他一问我，我就发现原来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说：“那你来这个教会多久了？”啊，他说：“啊，差不多2年了。”那我说：“你为什么迟迟不受洗啊？你迟迟不要。”那我就发现他非常想要服事，但是呢，他就看见说，好像在教会里面都是信主的人，好像。那我就从这个昨天、今天还有一些的对话里面，我真的发现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要拿去我们的框框啊，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神所看重的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尊敬主，有没有遵从主。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跟那个问我的那个人，给他 challenge， 我说：“你来教会2年了，你都还没有快快信耶稣哈，我说你真的需要快快的做决定，让你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是配你敬上你自己的全人来追随的一位主。”那我真的求神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哈，继续的动工，给他一个渴望，就是我要来认识这位主。他已经在我们中间2年了。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已经许久的时候啊，也许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帮助我们去注意到在我们周围的人是哪一些。我们盼望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不是在外表的形式里面来认识主，乃是在他心灵的深处里面来认识主。所以当主耶稣在跟这里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在分享到心里的污秽，外面的那个礼节以及心理污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也看见这个反对的势力越来越厉害。因此在马太福音15章接下去，主耶稣就往外邦人的地方去。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就离开那里，往推罗西顿那个方向去。那我们都知道在推罗西顿的时候，当时主耶稣去到这个外邦人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啊，这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啊被鬼附，那么被鬼附，所以她要想要去求耶稣，想要求耶稣的医治的恩典，释放的大能在她女儿的身上。所以她去求耶稣的时候，她就对耶稣说一句话，她说：“大卫的子孙，请你可怜我的女儿，因为她被鬼所附啊，非常的痛苦。”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好像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法利赛人，是那些文士，是在宗教礼仪的捆绑跟束缚的里面，但是现在有一个在外邦人，一个外邦的女人，一个迦南的妇人，在推罗西顿，在那个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她不是在那个犹太人的当中，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今天这个外邦的女子，她却愿意，她却要来求耶稣，跟耶稣说：“大卫的子孙，请你可怜我的女儿，因为她被鬼所附甚苦，请你去搭救她。”那你知道当时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妇人呢？耶稣回答这个妇人的时候，对这个妇人说：“我怎么能够把什么呢？把饼丢给什么吃啊？怎么给狗吃呢？”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像很严厉在这里对待这个迦南的妇人，可是我们却看见这个迦南妇人说了一句话语啊，我觉得太感动了。这迦南妇人怎么说呢？他说：“那个狗哈，不是也去捡那个主人那个桌子的碎渣子嘛？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迦南妇人说，你只要给我一点碎渣子就够了。”弟兄姊妹，我每一次读这段经文，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这个迦南妇人，她去祈求这位大卫的子孙。我们好几次都提到马太福音里面每一次讲到大卫的子孙，他都在表明什么？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个君王。换句话说，这个迦南的妇人在那里去求弥赛亚，去求这位君王能够有恩典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看见耶稣就在这里因着这迦南的妇人的信心对他说：“女儿啊， 因着你的信啊，因着你的信心，你的女儿就必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迦南的妇人，对他有一个称呼啊，这个称呼太宝贵了。他称他为什么？女儿啊，女儿啊，称他为女儿。迦南妇人本来不是属主的，那么本迦南的妇人这个外邦人，他本来是在这个救恩之外的，但是因为他今天愿意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来求告他，他愿意拿着一点碎渣子，所以今在那一天里面，这个迦南的妇人，他不但他的女儿的病得好了，而且神把那个儿女的饼就给他了，儿女的饼给他了。耶稣对他说，在以色列人家中我都没有看见这么大的信心啊。那么他说，主耶稣本来说这个饼本来是给他儿女的，是给那个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这一个妇人的信心，耶稣说，女儿啊，她得着的是那个儿女的饼。换句话说，她从一个外邦人的身份的地位，今天进入到上帝的国里面，她成为上帝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她得着的是那个儿女的饼，是那个完整的救恩在她的身上。因此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的救恩不只是要临到犹太人，耶稣的救恩也要临到谁呢？也要临到外邦人。耶稣的救恩也是为这些外邦人愿意的人所预备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特别就讲到，当时候后来有撒玛利亚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一起来到耶稣的那里。圣经上很清楚的讲一句话，他们为了要试探耶稣，他们想要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们跟耶稣提出了一个疑问，或者说他们求耶稣一件事情，求什么呢？求主耶稣显一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么意思好像说，只要你能够显一个神迹，那我们就可以信你了。但是我们就看见，当他们在那里求的时候，主耶稣就指出来，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的那个雨，那个好像那个被遮住了，被油蒙住了他们的心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够看见，也不能够分辨这一个地上这一个天，主耶稣用天气来形容，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能够看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除了什么神迹呢？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要给这一个世代看。他说这一个世代所需要的是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神迹，没有神迹再给他们看。你看哦，圣经上很有意思，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语，又跟门徒们一起坐船的时候，好，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不但是当时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期待或一个认识，甚至于我们看到门徒们也不太能够了解，因此会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他们主耶稣在那里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知道主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呢？地点好，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该撒利亚的腓立比，换句话说也是在一个附近都是很多外邦人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那个地方就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呢？今天我们就看见希律不认识耶稣是谁，众百姓众人不太知道耶稣是谁，连门徒们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不能够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甚至于门徒们当中也有人说，哦，你是那个以利亚，你是那一个先知。但是主耶稣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我是谁？我相信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在你我的心中，你说我是谁呢？你真的认识耶稣是谁呢？所以当时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 他就说耶稣是谁呢？他说你是谁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我们再一次说，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那受膏的君王。所以彼得在那里被圣灵所感动，我们知道他是被圣灵所感动，因为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他说不出这样子的话来。因此主耶稣也在那里对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乃是怎么样，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好，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哈利路亚。你知道当门徒们，其实耶稣用五饼二鱼喂养这些门徒，喂养这些五千人，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后来耶稣也用七个饼跟几条鱼喂养了四千多个人。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海上的时候，门徒在那里看见风浪这样子摇摆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在海面上行走，走到他们的面前，他们都吓得半死，以为是鬼来了。后来我们也看到在那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在海面上走向他们，他们在环境的艰难中，耶稣走向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他们说，难道你真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这是主耶稣都迎向他们来，他们还不太清楚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当彼得在那里被主耶稣圣灵所感动，能够说到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就在那里称赞彼得，甚至于耶稣对彼得说一句话，他说你是谁呢？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一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哈，西门巴约拿的时候，彼得原来的名字哈叫做什么呢？西门。西门原来的意思好像芦苇一样，好，意思是说可以随风飘荡。那么我们讲到彼得的时候，有哪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西门哈他是谁的儿子？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大家晓不晓得彼得父亲的名字是谁？哎，赵国人。
应该是巴约拿。
西庇太的儿子，对不对？西庇太的儿子哈。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西门巴约拿呢？哈，我们知道巴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儿子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在那里说西门约拿的儿子。好，那我们就思想，当主耶稣在这里对西门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我们就回想到刚才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耶稣说，来试探耶稣时候跟耶稣说什么？求你显一个天上的神迹。可是耶稣说什么？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神迹给你们了，除了谁的神迹呢？
约拿
的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因为约拿的神迹预表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那个永生上帝的儿子。阿们。那么因此这个时候耶稣跟彼得说西门巴约拿，换句话说称赞彼得说什么？你是有福的，你是什么？约拿的儿子。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彼得被神的灵所感动，认出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那个约拿的神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天父天上的神所指示你的。然后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对彼得说什么呢？对彼得说那个彼得，你是那一个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顺便提一下，其实彼得当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就替彼得改过名字了，原来他叫西门，耶稣把他改名叫彼得。那么这改名叫彼得的时候，其实彼得原来的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或者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彼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磐石的意思，就是那个石头。那么这个磐石呢，我们再想到哈，你知道现在在约旦，约旦就是有个国家叫约旦，在约旦有一个 那个世界的一个景观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叫 Petra， 你们有没有听过啊？Petra 有没有听过啊？讲到那个地方都是山，都是石头哈。其实彼得原来的名字，他叫耶稣说基法或者磐石，讲彼得的时候哈，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 Petra 哈，就是讲到那个石头，就是讲到磐石。那我还记得去年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去以色列跟约旦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去Petra 这个地方有去看过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讲到石头，讲到一个磐石。那么今天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哈，你是磐石，你是磐石，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么这个磐石呢，不是天主教里面讲到彼得是那个教父的意思。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的时候，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建造在这磐石上的时候，这个磐石表明出来，就是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彼得所宣告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磐石表明了彼得所宣告的、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磐石。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磐石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教会的名词，我们可以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可以说是第一次非常清楚的出现我的教会。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我要特别也在这里提到，当主耶稣在这里说我要把教会建造的时候，耶稣特别在这里说什么？我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特别提到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他的什么？身体。所以今天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今天这个教会虽然我们教会叫生命和灵粮堂哈，可是这是谁的教会呢？是基督的教会，是耶稣的教会。哈利路亚。今天不管哪一个教会，我们都要想到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在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一个基础上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我们提到，因此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当我们想到这个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耶稣基督也是那一个教会的头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能力要在他的教会里面能够行使出来。那么马太福音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但是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面，而且说什么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何等的有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小字里面解释阴间的权柄，就讲到阴间的门户。那么讲到阴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表明是什么？是恶者的工作，是仇敌的作为，是仇敌的门户是不能够胜过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我们是站在这样子一个基础上面。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提到权柄的时候，其实你我们都有没有权柄呢？有没有权柄？
有，
我们都有权柄，我们这个权柄是主所给我们的哈。那么这个就是灯光看不见，不然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哈。那个看不看得见？
看得见
啊？我带了一个钥匙来哈。那个马太福音16章，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哈。我把我的什么啊？主耶稣说，他要把一个什么东西给我们呢？”天国的钥匙要给他的教会，把天国的钥匙要给他的教会。那我特别带一个钥匙来，就是希望大家印象很深刻哈。主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要给谁？要给教会，要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当主耶稣说，我把我的 钥匙要给你的时候，我把我的钥匙要给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手上所拿的这一把钥匙啊，不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个钥匙是从谁来的？是从我们的主所来，是从那位永生神的儿子所来的，他把这个钥匙给我们。那么这把天国的钥匙啊，我还要再解释一下，当我们想到这把天国的钥匙是主耶稣基督要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当彼得在那里说你是基督啊，你是基督，这个基督是讲到天国的君王，这个基督是讲到受膏者，这个基督是讲到弥赛亚。那么因此我们不能不思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给我们有一样子，在以赛亚书22章里面好像应该也是22节啊，那么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当时在以赛亚书就有一个预表，在那预表到说将来有一天大卫的后裔里面的君王哈，他要怎么样，他手上要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那么拿着这个大卫家的钥匙的时候，他所能开的就无人能关，他所关的就无人能开。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时就指表明了将来在大卫的后裔的里面要有一个君王，他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那我们在思想到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手上是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所以他所开的无人能关，他所关的无人能开。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君王，他有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今天神要把这个钥匙，也是说这一个权柄要交给谁呢？交给他的教会。那么交给他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今天教会不只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一起聚集的地方，教会是神的基督身体里面属神的子民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教会。那我们也看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阿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分子。所以今天神要把他的权柄交给你也交给我。那么马太福音18章里面，刚才讲到是16章这把天国的钥匙，你知道马太福音18章里面怎么讲呢？主耶稣在那里说主耶稣在那里再一次提到这一个权柄，这一个权柄里面是阴间的门户，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的。但是主耶稣也在这里讲到，我们拿到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开也可以关，我们可以关什么呢？关这一个黑暗，我们可以打开天上的门户，我们可以捆绑，我们也可以做释放。所以有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那么马太福音18章里面讲到，再一次提到我们能够捆绑跟释放。那么讲到这个捆绑跟释放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就说什么？主耶稣说，凡你们当中，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主耶稣就在什么？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我们有2-3个人我们聚集在一起，不但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天父就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2-3个人一起的祷告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会的群体，阿们。好，那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2个人、3个人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奉耶稣的名聚集，我们就有什么东西啊？
钥匙。
我们就有天国的钥匙，我们就有什么？我们就有权柄。这个权柄什么？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但是你知道多少时候我们从这几章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地方，或者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有一些捆绑，我们需要被释放出来。希律王需不需要被释放？需要，因为他被捆绑，他在罪恶的里面，他不能够认识主。这些 群众们，他们有没有捆绑？有，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是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他们期待的是一个世上的君王，他看不见耶稣基督是那个天上的君王。门徒们有没有捆绑？有，他们需要被释放，他们需要，因为他们所认识这位主不是只是一个平常行做一下神迹医病就够了，耶稣基督是那位上帝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有彼得在那里说，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所要跟从的是谁？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权柄。那弟兄姊妹，我今天拿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就想到哈，我有一年我去一个台福的教会里面去分享服事的时候，那一次呢，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要在那个教会里面跟他们分享天国的钥匙，讲到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我们需要两三个人一起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大有权柄的。那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教会，所以我要去那个教会以前，我就非常的紧张，一直跟神祷告，到底要跟他们传分享怎样的信息哈。那么我也把我的题目已经给他们，就是这个天国的钥匙。但是呢，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一直问神说，主啊，我到底要不要讲这篇信息哈。那么我就求神向我来显明。那那天早上我还在想，我说这篇信息我自己教会都没讲过，还要去别的教会讲哈，所以就非常的非常的紧张。那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后来呢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改一篇信息哈。那么但是他们已经在周报上面都登出来这个题目，讲到天国的钥匙，所以我知道我就不能改了，我都看到他那个周报上面也是这个题目，所以我那天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分享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当我分享完了之后散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说啊，她说，刘师母啊，她说你今天解答了我10年以来的一个疑问。那什么疑问呢？原来这一位姐妹她在10年前哈，她有信主，她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说，我刚刚才信主，那么我圣经都没有读过哈，那么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太明白。但是在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她就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么他在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都是外国人，他说英文也听不懂哈，不太听得懂。但是呢，他说在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牧师为他祷告。那个牧师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因为我英文也不太听得懂，所以那个牧师看我也听不太懂，最后呢就给我一节经文哈，就给我那节经文。他说那节经文上面呢就是天国的钥匙，马太福音16章哈。他我一直放在我的圣经里面已经放了10年，我从来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就在那一天早上，他听见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他说难怪最近神给我一个感动，给我一个负担，要我跟我附近的一些基督徒哈，不同教会的基督徒能够一起两三个人起来祷告，因为神要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为那个地区一起做一个征战性的祷告，一起在那里为那个地区祷告，求神能够让更多人在他们那个地区能够信主。所以他那天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动。那我听了以后，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激励。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原来你要我分享这篇信息，就是要看见在这个地区有一些人，他们聚集一起祷告的时候啊，可以做捆绑，也可以做释放，好让那个好像那个属灵的空气，属灵的天空啊，能够被打开来，让那个黑暗的权势能够离开，好让人可以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弟兄姊妹，天国的钥匙，今天神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我们。你认识耶稣是谁吗？你愿意起来拿着神给你天国的钥匙来做捆绑跟释放吗？寻找一两位弟兄姐妹，找你附近的一些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拿着这天国的钥匙哦。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我们，好让我们释放，也让我们能够 捆绑那恶者的工作，好，打开天上的窗户。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在三月八号的那个礼拜天，我们教会要去做祷告行进。好，其实弟兄姊妹，祷告行进什么？我们就是要为一些的区域祷告，盼望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我们可以做捆绑，我们也可以释放。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三月八号，整个的教会各个的小组，我们都要去，去不同的，也许有的人要去市政府，有的人会去学校，有的人去一些，一些那个 homeless people 的地方哈，去做祷告的行迹。我们就是要 proclaim， 我们要来宣告，我们有这神所给我们的权柄，要关锁那阴间的门户，打开天上的窗户。阿们。我希望到时候你也能够参加这样子一个祷告的行迹，让我们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愿神的国度更加的扩展，我们能够看见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更多的人涌入到神的国度，在这个神的上帝的国里面，神要给我们他极其丰富的恩典跟权柄，好，让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让我们胜过仇敌撒旦的诡计，让我们能够不害怕那个阴间的权势。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家庭里面，我们可能都有一些黑暗的权势，也许有一些人的权势是宗教的捆绑跟束缚，有一些人的权势是疾病的捆绑，哈，有一些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些的捆绑与压力。但是当我们一起拿着天国的钥匙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破除那个捆绑。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14章、15章、16章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就是好像再一次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说我耶稣是谁呢？我们能不能够认识到这位主，并且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而行。那么当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自从彼得认识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以后，主耶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在开始对门徒们来分享他受难的状况。主耶稣也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来分享。那么当主耶稣在分享他要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彼得非常的有意思。彼得就在那里抓住耶稣说，好，你不可以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吧。好，你因为你怎么样，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没有体贴谁的意思呢？上帝的意思。然后主耶稣就跟我们说，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愿意，是不是愿意走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能够成为一个跟从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在跟从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会有十字架的苦，我们是会接受会看到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苦难。但是我要再一次说，这些苦难，这些患难，都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这位主。而且在患难当中，你有什么？你可以拿着神给你天国的钥匙跟权柄，哈利路亚。所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被仇敌来欺负，来击打的，乃是你有什么？你有权柄，你有神所给你的钥匙，你有这一个权柄，能够来跟他能够让仇敌撒旦在你身上无权无份，也不被纪念。阿们，哈利路亚。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耶稣不但在那里分享信息，耶稣的生命就是来服侍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好让他们得医治，好让他们得释放，好让他们能够得自由。我也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哈，我今天还带另外一个东西来，不过也是看不清楚哈。我 我再带了一个，就是带一个犹太人哈，或者说耶稣当时在服侍百姓的时候，他身上所用的一个披肩啊。那么这个披肩呢，在叫做塔利。那么这个塔利呢，也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时候，我们前几个礼拜有特别讲到，有主耶稣在医病的时候，有一个血漏的妇人，有没有？他去摸什么耶稣衣裳的穗子哈？那我为什么今天要带这个来，也要讲到衣裳的穗子？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这三章经文里面，我们都看见当时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就把他们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医治他们。你知道圣经上不是只有血漏的妇人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得医治，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当许多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在这里面特别讲到，那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病人摸衣裳的穗子的时候，他们也怎么样得了医治。所以不只是血漏的妇人，许多的病人摸衣裳穗子的时候就得了医治。那么我要解释一下这耶稣衣裳的穗子哈，耶稣衣裳的穗子，这个就是衣裳的穗子，也是讲到祷告布这个穗子。那么这个穗子里面呢，基本上你等一下可以来看哈，这个穗子里面呢有几个结哈，有一二三四五个节，五个节。那么这五个节表示什么呢？表示了摩西的律法，表示了上帝的话语哈。那么五个节里面有四个 space， 那这个每一个 space 里面就看见了是上帝的名字。换句话说，当血漏的妇人他摸着耶稣衣裳的穗子的时候，表明了他手中是抓住了什么？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并且也愿意在那里呼喊上帝的名字，弥赛亚。弥赛亚另外一个，有一个弥赛亚是受膏的君王。弥赛亚也表明了什么？弥赛亚也表明了那个翅膀张开，翅膀张开。那我们上次提到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就提到以马内利要张开翅膀。弥赛亚也是一个，也提到这一个受膏者是有张开翅膀，就表示了一个鹰辟，就表示一个护辟。所以当那个血漏妇人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还有当时的病人摸着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他们就得到痊愈，得到医治，因为他们愿意什么？抓住上帝的应许，也在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的名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见恩典与医治就临到他们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当你愿意抓住上帝的话语，宣告上帝的名，而且主已经给我们这天国的钥匙，所以你可以不要害怕黑暗的权势，不要害怕那个阴间，不要害怕死亡，不要害怕疾病，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思想到耶稣，你今天也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主啊，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是能够深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我们生命的君王，我们认识到你是上帝的儿子。主，就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主不寄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主乃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已经给我们应许，你给我们应许说你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哈利路亚。主啊，主，就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我们要承担你所给我们的钥匙。主，我们要一起来关锁那阴间的门户。主，好让我们可以开启天上的窗户。主，我也恳求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兴起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一个两个，两个三个的一起奉你的名来祷告，拿着你所给我们的钥匙。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在这里宣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 我们这一个地区，我们所住的区域，我们都要经历到得胜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已经把权柄给我们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谢谢。